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哎，大家好，这是阿贵。
哎，阿贵，我们今天堂堂皇皇进入第四章。咱们约翰福音做了多少个节目进入第四章啊？
记不清，哎，数不清了。
上一章讲到这个，约翰的门徒说，现在人家都跑到耶稣那儿去了。这一章说呢，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呢，就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那些老百姓怎么办呢？
就留给那个，施洗
约翰。留给谁？又回到施洗约翰那去了？
那可不。
那他们两个都这么客气，
我想这本来是一拨人，对不对？
本来是一拨人，对。
现在那个耶稣离开的话，他们不是又活在一起了吗？
那你觉得你要是离开你目前所在的城市啊，你服侍的教会会不会和另外一个教会合并在一起呢？
哎呀，我们这些小人物嘛，你去想，施洗约翰的门徒离开了施洗约翰，毫无影响，对吧？
毫无影响，是。这到底是客气还是什么？他为什么听到这个话，他就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他有这个走的必要吗？
这个是这样，他是说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了，
这就更麻烦了。那福音朋友的闲话，我们要不要听呢？听了要不要有所作为，有所反应呢？
这个应该不是吧？
那你怎么说？
因为施洗约翰是那个主耶稣的先锋嘛。
啊，
那么他对阵的对面就是法利赛人那一类嘛，敌人听见。
那敌人的一句闲话就让耶稣就走了？
我要避其锋芒啊。
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吗？你觉得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效法主耶稣就离了犹太？
这好像情况不一样吧。
你怎么都说情况不一样，那总是有情况啊，总是有类似的情况啊。
因为前线在那里嘛。
前线在哪儿？
在约翰那里嘛。
哦，前线本来就在施洗约翰那儿，是吧？
对对对。
哎呀，看来这个当初蒋介石把这个国民政府撤到你们四川，还是对你们有点启发，是吧？
已经不是四川了，已经是重庆了，是另外一个省。
好，对门哥来讲，这个是悬案。我们什么时候也应该做一样的事情呢？在我们做工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不合，也不是说哎呀，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主耶稣跟施洗约翰还是同一战线，门徒都是这儿过来的，那过去的。怎么这个敌人一句话他就走了呢？
我相信他应该是起子宣明吧。
宣明。
施洗约翰的讲的是天国既然没有悔改，对吧？
我还是没听懂，我们两个做工到什么时候你就应该离开我，或者我就应该离开你？
我们老是这样打别的话，我就要离开你。
好好，
让别人来给你就比较好一点。
算你今天很聪明。总之耶稣就离了犹大，那他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当然耶稣做事情不会错的。
耶稣做事情不会错，这个就是蒙哥想不通的地方。但是今天不想了，他就又往加利利去。这个又往加利利去就是说什么，以前去过的地方吗？还是怎么样？
他就是从那里来的吧，他的门徒都是从那儿招的。
哦，又往加利利去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他本来在这个施洗的地方还有施洗约翰的地方是靠近南边啊，不是在加利利海那边，他现在是从南往北走，是吧？
哎，对，过了节以后就待在那里，可能还没有兜兜在那里，还没有回去。
那迦拿在什么地方呢？
迦拿应该在加利利吧，因为他母亲的亲戚嘛，他们住在迦拿。
哦，好了，那现在你给我讲一讲了。耶稣受洗可能就是当初靠近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过河的那个地方
啊。你扯到那里，
是、啊、
就是施洗约翰最早施洗的那一片嘛。
对啊，因为你要往加利利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可能就在那一带，
对
不对？对
啊，是。
那然后耶稣被吹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吹到哪个旷野呢？
这个就很难说，说不定就是过了河的东岸吧。
是河东的旷野，是河西的旷野，还是什么老家河南的旷野呢？
这个不知道哎。因为地理不太熟，你想那个耶路撒冷再往那一片，照理说不是旷野嘛，至少原以早不是旷野，不知道最后是不是变成旷野了、嗯。但是过了河那边应该是旷野吧？
那耶稣从旷野回来，就到了施洗约翰这里，对不对？施洗约翰就说：“看呐、啊，神的羔羊从旷野回来，要担负世人罪孽的。”但他没讲从旷野回来，等了一天，等了两天呢、啊，他的门徒就跟着他了。到了第三天，他就带门徒干什么？到加利利去了。
好像这样算日子算的不对吧？
怎么说算的不对呢？
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条路他上次已经走过一段了。
对对对，我有点搞了懵懵糊的了。
所以我要问
了，有两个门徒跟了耶稣，对吧？
对对。
然后又到加利利，耶稣又去招其他的门徒，对吧？现在门徒招齐了没有？
哦，现在还没有。哦、第又次日，哎呀，我从来没注意到这个一章四十三节有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啊。
所以他本来就是要往那儿去的，因为为什么要想要往加利利去呢？这二章一节就说第三日在加利利有，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
啊，
对吧？
是啊，那我们这个记忆力太差了，没有把它记住嘛。
看来他那天那几天是蛮忙的，他上去把水变酒说行了第一件神迹之后，他可能又下来耶路撒冷。二章十一节特别讲了耶稣行的头一件神迹啊，这事以后下加百农去住了不多几日，然后逾越节到了，他们又往南边走，又下到耶路撒冷来了。
哎，对的，是的，
对，下了耶路撒冷来呢，这洁净了圣殿，哎，跟尼哥底母老先生谈了一谈，他又回到这个以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
好像不是在那附近，不是，
至少也不会太远嘛。嗯、
肯定是一眼看不到了。
两眼看得到吗？
如果说他们在附近，比如说这河上有一屯一堆人，河下有一堆人，对吧？
啊，
彼此能够相望，可能不会吧？
重庆看得到成都吗？
就看不到嘛。对，
那他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会儿啊，也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所以他又开始往上走了，他又往加利利去了。
哎，对。
对不对？
我想他可能也就是准备往回走的路上遇到水嘛。
施点洗有什么妨碍？结果没想到人都来了，
哎、
就是这意思，是吧？
我想是这样，因为他不是专门要施洗的嘛。因为四章第二节括号里面的解释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那他的门徒反正跟到耶稣施洗那一套程序，是不是还是从那个施洗约翰那里学来的？
哦，就是施洗约翰当初训练的嘛。
哎，对对，是这个。
哎，对对，所以他到了约旦河外在那待了一会儿。哎，这个三章二十六节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这个约旦河外是指着约旦河东岸吗？
这个啊，这个词我从来没有仔细的思考过。哎，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中间有个人需要去念点神学了。
那现在是我去了，
你去
我付点学费嘛，我就去了。
好好好，反正他目前他又要往加利利去了。
嗯，
为什么要从这河边上去迦拿的婚宴，再下来耶路撒冷，又到河边，现在又要回去了？
他是要回家了嘛？
然后这里还有一句话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是真的，必须是假的，必须他不能沿着河的东岸走吗？哎、他换条路走不行吗？
我想一般是。如果说正常走路的话要过撒玛利亚嘛，还是说他必须是指耶稣定义要从那儿过、
嗯、
这个必须
不知道。哎，这些问题咱们就别再问了，因为等你去念了神学院再给我们答吧。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这两句话有点像小学生。
这个逻辑上挺对的。
对啊，可是你看这两句话不觉得像小学生的作文吗？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啊，
那很对呀、
啊，这写的太差了吧？
我觉得好像是挺准确的，像学术论文嘛。
好好好好好，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哎，你有儿子没有？
我有啊。
你儿子有没有给他块地啊？
嗯，没有，我自己都没有地嘛。
在那里还有雅各井。哎呦，这个圣经既然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了，那我们就要问问了啊，在那里还有什么呢？这座城叙加，什么叫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很多城啊，为什么一定要走这座城呢？ 他可不可以不到这个地方来？他既然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是必须经过叙加的意思啦，对不对？
哎，我想是。
我们一般说主耶稣就是来这里等那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还有没有别的原因？这地方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名胜古迹啊？
哎呀，我没有去过哎，蒙哥。
你就是需要去念神学。这个叙加就是旧约里的哪个城啊？既然说是雅各井的话，
啊，这要猜一下。
嗯，雅各不是说嘛，他有一块地，什么用刀用弓的弄来的，他跟谁讲的？
那应该是在世界，对吧？
哦，世界啊，世界名叫叙加。
是的，是吗？
你这两个字很像啊，普通话叫世界，四川话叫叙加。
好像不能这么解吧？
真的不能这么解吧？给他儿子约瑟那块地，不是就是世界吗？那你回不信你回去看看。
对，那世界是不是叫叙加？这个翻译怎么声音这么不一样？
哎，一样啊 ，Sikan 跟
哦
西卡。
那就看是山东人翻，当时这个。
所以我说嘛，一个是普通话，一个四川话嘛。
哦，你说叙加就是世界啊？
你看是不是了？我们得回去看看是不是了。
从哪儿看呢？我这查叙加在旧约圣经没有哎。
旧约圣经当然查不到叙加，旧约圣经得查事件呢。雅各给他儿子约瑟，他不是跟他说了吗？有一块地啊，雅各临死的时候，他约瑟不是来见他吗？在创世纪哪一章呢？
是不是临终的证言呢、
啊？哎，有可能啊。
那我就要去看看喽。
去看看看看，咱们就跟说相声一样。
应该是在48章吧。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你的父亲病了，然后
对，哎，然后呢？
好，在22节。
48章22节，他怎么说的呢？
并且我从前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是你被众兄弟夺的一份。
这个用刀用弓夺的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是哪一块地啊？
这个就费解了，因为我看到好像是在世界买了一块地搭帐篷嘛。
对啊，这两块地是一块地吗？
所以我以前一直弄不明白，就以为是。
哎，现在就是我们弄明白的时候了。你有没有什么注读本看一看呢？等你去念神学院呢。这
我现在是电子版，没有注读本，你要我去查吗？
哎，你去查一查，你看这个注读本怎么讲的啦。
书拿到了，还要找一找。
看看，说不定这个注读本它也是避重就轻。你发现很多问题，注读本是故意不答，它答那些比较简单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说因为我有好几个版本的注读本，今天对其他本都有，但是我好像没有人讲过这个啊。他说是这样解释的：那块地，希伯来回这句话与世界的地名相同。相同是啊，对，他说是可能是指这个，但是没有讲。这我这是研读本啊。
你是研读本，这已经不是注读本，是研读本。
我这还有一个祈祷本。
哦，你还有祈祷本。
祈祷本也有。
祈祷本是叫你读的时候要祷告，是不是？
这叫祈祷，启示的祈。他是说那块地可能就是世界，他是可能。
可能就是世界，是吗？
在世界是动刀动枪了，但是呢，那个地是买来的，我想。那所以这句话就蛮费解的。我两本都翻完了。我还有其他的本，我想不用翻了，因为我这肯定早翻过的。要明白的话，我应该早明白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因为他们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给你的那块地啊，那个山的肩膀啊，那个山的肩膀呢，那个讲起来就叫做世界，就是这个音呢、啊
哦，
就是肩膀的意思。
啊、
这个那块地呢，要么因为本来就是雅各他就在那城外嘛，后来他们不是把那个城都屠了吗？都杀掉了吗？他儿子把他们杀了吗？那个事件当时住的人可能就是亚玛利人呐、
啊。这人应该是。
然后你得加上一件事情，就是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有点老年痴呆了。
那你这样讲啊？那你这个圣经无论怎么讲，
对对，因为蒙哥现在年纪大，就知道有的事情会搞混掉了。啊，明明是他儿子用刀用弓去杀的，他说他是自己是用刀用弓去杀的。等一下，他又说他儿子不乖。
对，我现在又从另外一个。
哦，你又找到一个是吧？
他解释，一个是那个地，他确定那个地呢，就是指事件了。
是指的事件啊。
因此很可能是他儿子用刀剑夺的那个事件城，可能那个时候他夺了以后在事件城还占领了几天，对不对？
反正那个城都杀光了嘛，当然就是他家的城了。
对对，
他的约瑟的哥哥不是还赶回去放羊吗？他们胆子是挺大的。
那人都杀完了，你仇敌都没了嘛。我是在想这个，如果说是指事件城的，我就原先以为他是买的那块地算他的嘛，尤其就像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就算他的。
对，
那这个事件城他城门口买了一块那个搭帐篷的地， 到以前我的理解可能就偏，我可能就偏的是他买的那一块地，一个小的铺面嘛，
小的铺面，
要把这点地赐给他的儿子肯定是算不得什么，可能那是、可能指的是那座城，
是
那座城呢是他们用刀枪夺来的，
可能有点道理。
嗯，纠正我一个观点，我还以为他是指的是城外打帐篷的那一片地方。
因为这个约书亚记也讲到这件事情，约书亚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倒数第二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哎，这就是刚才我要问你的问题，那地方还有什么名胜古迹啊，就埋葬在世间，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世间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那这个就显明了雅各当初跟约瑟讲的时候所指的就是这块地，
就是买的那块地，不是他夺的那个城、
哎、可是他的确，他既然说是夺了，那我们只知道是他儿子用刀用枪夺的，除非约瑟被卖以后呢又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哦、
亚玛力人来占城啊，他的儿子又把他们赶了、啊、对吧，不晓得了、
哦、那至少那块一杯银子买那块地埋葬约瑟的那块算是他的对吧，
那所以那个地方有个雅各井，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哎，对，
哎，事件就是续加，应该没有问题。
嗯，
总之，哎，那个地方除了雅各井之外，还有约瑟的坟，那还有什么呢？
那还有路了，对吧？
还有路，
瞎说了。
雅各走过的路、嗯，还有呢？
撒玛利亚人嘛。
那还有没有别的名胜古迹？
啊、我想是这样。那蒙哥的世外桃源节目啊，还长知识，有一块碑嘛，一块石头。
有块石头，
因为以前我读圣经读过了以后也没记住，只是听蒙哥在那个石头、专门把那个石头讲了一讲，所以我记住那块石头了。
哦，你记住那个石头。
对对，
这是约书亚记24章，那个时候他把以色列民呢聚集在世间，告诉他们你们将来的事情，警告他们说啊，你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约书亚说，不行啊，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所以他就立了一块大石头啊，说将来你们离开耶和华的时候，这个大石头要在世间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呢、啊、见证你们的不是啊。结果后来见证了没有？
见证了。
怎么个见证法呢？
这个你是在考我世外桃源的知识对吧？
不是世外桃源，圣经知识，哪有什么世外桃源知识？
是这样，圣经读到吧，读啊，我们读了以后就耳边风就过去了。嗯，要真的是能记住啊，就是说有一次，就是在四世纪，不是有一个大战嘛、
哎？大战。
哎，他们聚集在那里是要打的那个便雅悯人对吧？
啊、米
是吗？记错了吧？
Okay。 四世纪那个亚比米勒那个土匪呀、啊，他们推他为王，就是
说这个对。
所谓见证他们的不是啊，可能就是指着那一件事情讲的。
因为这个时候还讲嘛，比如说他们撒玛利亚南北分裂以后，除了金牛犊啊，是不是也在？你这个事件也有吧，
金牛犊也好像也在事件摆了一个，对对对
对。
四世纪第九章是这么写的，第九章六节，事件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哎呦，利亚比米勒为王、
啊、对对对，
十之八九就是当初的约书亚立的这个磐石啊。你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但这个地方没有讲那个柱子啊，四世纪那个讲的柱子的确是和约书亚说的话
立的柱子，见证他们的不是。
对，
要么是福音书别的地方讲，要么是有知识的人告诉我们，一般犹太人呢、啊、就是故意不走撒玛利亚这块地，他们都绕路走的。
是他们，
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以色列人他们不喜欢那个，他们看不起那个撒玛利亚人嘛。
哎，他们就是咋住。
哎，然后再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7章那里，耶稣要经过那的时候，他们不让他往那边走，然后他的门徒就说要放火把他们烧了。
他最少打发门徒出去也是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
对对，
跟外族混杂的这些混血儿啊，不纯正的犹太人。
嗯，
可是对耶稣来讲，他必须经过这个地方。如果他不经过这个地方，就怎么样呢？
他不经过这个地方。这个必须是指所有的犹太人要往加利利去，是必经之路呢？
我觉得他不
是
这个意思。
还
是
说耶稣他必须要走这一段路？
耶稣必须要走，或者说耶稣像你刚才讲的，耶稣决定要走。
哎，
那如果从弥赛亚的角度来讲，
嗯，
耶稣经过这块地方，这个地方有约瑟的坟，
对对对，
有约书亚立的柱子，有雅各的井，你觉得他是经过这里比较美呢，还是？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比较美
啊，嗯，来过这个地方比较美嘛。
哦，那当然了。这个美美在什么地方呢？一下子就把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啊，全城的人都收进什么同一个羊圈里边了。
哎，对，嗯，
这个叫做安慰伤心人，医好伤心人。那士师记那些一切的黑暗，后来这个以色列人呢、啊，见证的不适，以及他们怎么样被迁离本地，外族的人迁进来与他们混杂，弥赛亚这一来啊，全都给你解决了。以前我们在这个你说这个世外桃源的节目，实际上就是从这个那块大石头的角度来讲，从那棵老橡树的角度来讲，当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那要是石头啊，虽然不是欢呼起来，那肯定也是要掉眼泪的，对吧？这太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只有主耶稣才会这么细心，他没有忘记啊。
是
这个被以色列人所遗忘的地，这个当初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和他们立约，见证他们不是，还有约瑟葬身之地啊，弥赛亚必须要到这个地方。
嗯，对，
这个叫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当然是蒙哥版的解释，这蒙哥版这算是祈祷版，听着是好好祈祷。
嗯，
好了，那他到了这个地方怎么样呢？啥事儿发生了？
走路疲乏，就坐在井旁。
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他也有疲乏的时候，对吧？
哎，他疲乏算不算犯罪？
嗯，耶稣当然不犯罪嘛。
我这个圣经是走路困乏，你那是疲乏还是困乏？
困乏，困乏。哎，这时候眼神不好。
咦，我特别喜欢这个字儿。
哪个字儿？
困乏。
你现在在犯困吗？还是我在犯困？
不是，我最近有个医生，他判定我。
对。
其实不是外边的医生，我家那个医生他就早就判定我，我有一种毛病叫做 narcolepsy， 你知道这是什么病吗？
嗯，不知道。
就是会犯困。
哦。
啊，不管什么时候他就犯困。
嗯，对啊，这对你有安慰，对吧？
哦，那当然，因为我从小我就是这样子。
哦。
上学坐车，我一上车我就可以睡，坐着睡、歪着睡、站着我都可以睡。有一次我在大学里面上历史课，在后面就睡着了，就打起呼来，嘿呀，连老师都听见了。
哦。
这个事情被我的同学传为美谈。
嗯。
可是我从来不晓得困跟乏是两回事，因为对我来说一定是先困。
对，
人家问我累了没有，其实我怎么知道自己累了没有呢？就是管他累了没有，我就是先困。我直到最近呢、啊，被正式诊断有这种多睡症，就是瞌睡虫症，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累跟困不见得是一回事儿。你可以很累，但是不见得很困。哎，我是向来是先困再累。
这个你说的对，我晚上失眠嘛。
哦，你是失眠是吧？
就是你说那个累但是不困。
嗯，这种不是耶和华所爱的人、啊、你还是需要去念念神学院。你看主耶稣跟我一样的，他是因走路困乏，他是先困再累。
一般说又困又乏是并行的吧。
哎，不过他跟我不一样，他坐在井旁。你要是蒙哥走路困乏坐在井旁，那会怎么样啊？
就睡着了，打呼了，对吧？
哎，撒玛利亚人来打了水走了，我都不知道。好了，闲话少说、嗯、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这个是很多传道人都很会讲的
啊，这个听了很多遍，
再给我们讲一遍吧。这万一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没听说过了，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这话什么意思呢？
啊，就是这样讲吧，就一般妇女打水都会成群结队、嗯、都会在傍晚，
成群结队、
哎、
傍晚的时候来打水，
比较西斜的时候，不太热的时候。
对对对，
而且呢、啊、一边打水、啊、一边说闲话、啊、等于是一个收小一个、嗯、平常都在家里嘛、嗯、除了打水的时候、嗯、大家就可以彼此问候啊，就是一种
是
女人特别喜欢的那种社交活动了、啊、
嗯，
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打水，是和其他人不合群嘛，
和其他人不合群、
哎、他是羞于与他人为伍，大概是这种
这样子。
哎，是这样、嗯、他就是在中午太阳正大的时候，男人女人都不来打水的时候、嗯、他一个人出来，他也没想到这井旁就有人坐着、嗯、
那有没有别的解释的可能呢？
这是我听别人的解释，我自己、
我知道你现在你在美国待了这么，你有没有发现可能还有别的解释？你就是每天你就看美国人就知道了。
我每天看的是中国人，后来就看到我太太吧。
还有一个解释，就是第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职业妇女，第二个呢她是为了减肥的缘故。
哎，我觉得你还要差一点，她是为了晒太阳的缘故。
对，白种人就需要晒太阳、哎、他平常上班中午 lunch hour 他们都去干什么？他们都到健身房去，或者是出来跑步啊，大太阳他出来。那你想想看，又打水又减肥又健身，那说不定是个很勤快的职业妇女。
嗯，那时代不同了嘛，那边的人看起来都黑乎乎的，本来就不太需要晒太阳、嗯、我想
头上顶个水瓶啊，不见得热，影子可以挡着他的脸的、哎、好了，废话少说，耶稣对他说什么？
请你给我水喝。
这个四川话怎么讲、啊、
请你给我睡活，
一共六个字。我们平常就是老是没办法跟福音朋友啊能够谈入正题，这是最高明的一个地方了啊。他的六个字，请你给我睡活啊，撒玛利亚夫人马上帮着主耶稣把他要谈的话呢就引到正题上。哎，那这撒玛利亚夫人怎么说的？
你既是犹太人、嗯、怎么像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呢？
我们有没有类似的话可以讲，跟福音朋友讲，就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引起让他觉得很奇怪呢，可是他又直接能够把我们等一下要谈的话呢替我们引到哎，这个福音上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入手点，有没有这样的话？
你说是见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哎，随便你，你可以不一样的话，哎，你比如像你们这边有很多的国内来的爸爸妈妈推着他的孙子出来散步啦，你出去了你就遇见他，你有没有办法讲六个字，让他就开始跟你谈福音？
还没有试过哎。
哎，这个值得想一想哎。我们一般都是跟人家搭讪，聊了半天，然后慢慢要想到什么、
啊、我会这样讲
过上面。
你也去钓鱼吗？
啊，你也去钓鱼吗？
太阳下面碰见老头老太太拿着钓鱼竿，讲六个六个，
那就不错。你也去钓鱼吗？哎，不错啊！越往底下看呢，你就越知道主耶稣这一句话，六个字这一句话呢，那可是把撒玛利亚夫人底下要讲什么，好像都算准了一样的。哎，但是今天我们节目啊没啥时间了啊，听众朋友不妨想一想，我们需要一些传福音的开场白，越能像主耶稣这样的话呢，把人一下子引入正题，而且他自动自发的就往那个方向靠，那就越好。所以您要是有什么经验之谈或者锦囊妙计，都欢迎您留言在我们的这个山外天园的留言板上，那我们就下回再继续往下看咯。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